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41章，耶稣在圣殿与法学士辩论。我看到一个地方，里面有庭院、喷水池和房屋。有一大群人穿着古时犹太的服装，许多人在高声叫喊，场面非常热闹。当我观望四周，发现我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范围内。我看见法利赛人穿着又宽又大的衣服，司祭们身穿白色的亚麻衣，在他们的胸膛和前额上佩戴着珍贵的牌子和一些闪亮的装饰品，搭配在长袍上，用一条贵重的腰带束起。其中有一些法学士，衣服上并没有佩戴太多的装饰品，可是他们也属于司祭等级，被一群年轻的弟子围绕着。我走进法学士的身旁，他们正开始谈论有关神学的辩论。许多人走过来，想听他们的辩解。在法学士当中，有一派人，他们的首领名叫加马里尔。另有一位老人，他的眼睛几乎瞎了。在这次的争辩中，老者经常支持加马里尔的主张。我听到有人叫他西里尔，他好像是加马里尔的老师或亲戚，因为加马里尔对西里尔很有礼貌，也相当亲切。支持加马里尔的那一组人思想比较宽广，而另一组人数较多，以撒麦伊为领袖，他们的思想相当保守和狭窄，属于一种含有怨恨之情的极端派，坚持己见而不让步。关于这些人，福音中有详细的描述。加马里尔在众弟子中间讲述着有关墨西亚的来临，他按照他从达尼尔先知预言中所做的观察表示，墨西亚已经出生，因为自从重建圣殿的诏书颁布以后，那预言的70周早在十多年前就满期了。撒麦伊反对他的说法，圣殿重建的确是真的，但是以色列民族所受的奴役之苦反而增加了。先知们称的和平之王因带来的和平还没有来到这世界，尤其没有来到耶路撒冷。这城市正遭受敌人的压迫，他们罗马帝国统治者何其大胆，竟然在圣殿的范围内建立安多尼亚堡垒，里面到处都是罗马士兵，随时准备用刀镇压那些要求以色列独立的暴动。这些争议大都是些吹毛求疵的言论，主要的是为了博得听众的赞许。法学士们只是为展现自己精湛的学问，并不真正为了克胜对方，这是很明显的。从包围的群众中，有一个清脆的声音说：加马里尔说得很对。群众立刻起了一阵骚动，他们寻找那打断话题的人， 但是不用寻找，他已排开众人往京师那里走去。我认出是年少的耶稣，他镇定和坦诚，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他们中间出现。他们问，你是谁？我是一个以色列的孩子，来遵行法律的规定。他勇敢和坦诚地回答，获得了众人的称赞和欢迎。他们对这位年轻的以色列人大感兴趣。你叫什么名字？纳扎勒人耶稣。撒麦伊那一组人听了这名字，笑容消失了。然而加玛里尔继续和善地与西里尔交谈，他很恭敬向老人建议，你可以问这男孩一些问题。西里尔问道，你根据什么那么肯定？耶稣说，我是根据先知的预言，有关那事情发生的时间及标记，它是不可能错误的。凯撒统治我们是事实，然而世界和巴勒斯坦正享受这样的太平，致使在70周已满时，凯撒能下令在他统治的地区内普查人口。假如在他的帝国境内有战争，或在巴勒斯坦有暴动，他就不可能这样做。既然时期已满，另外那一段时间，就是自从圣殿完成建筑后，62周加一的时期也将满了，使墨西亚可以接受富有，同时也实现先知所继续说的，关于百姓没有接纳他，对这些你们有疑惑吗？难道你们忘了那颗被东方贤士们发现的异星，在犹大地区白冷正的天空出现，和那些自雅各伯以来的预言及神事，关于墨西亚的出生地是白冷正，即他是雅各伯的儿子，指犹大支派和达卫的后裔吗？你们还记得巴郎吗？由雅各伯将出现一颗星，东方的贤士们因他们的纯洁和信心，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被打开了，他们看见了那异星，就明白他的名字是墨西亚，他们前来朝拜那降到世界的光。撒麦伊以愤怒的眼光盯着他说，你是说那异星出现在犹大地区的白冷正时，墨西亚诞生了？耶稣说，是的。撒麦伊说，那他早已不在人间了，孩子，你不知道，黑洛德把所有在白冷城及其周围有1天至2岁大的小孩通通都杀掉了吗？你对圣经那么熟悉，一定也知道这话。在拉玛听到了一个声音，就是拉黑尔痛哭他的孩子们。在白冷的幽谷和丘陵收集了垂死的拉黑尔的眼泪，母亲们也为他们被杀戮的孩子哭泣。还记得以上所提到的经文吗？在他们中一定也有墨西亚的母亲。耶稣说，老伯，你错了。拉黑尔的哭泣变成了赞美天主的欢呼声，因为在他生产了他痛苦的儿子的地方，新的拉黑尔圣母玛利亚也在那里给世界生产了天父所喜爱的儿子。他是天父右臂的儿子， 他被钦定为聚集天主的子民，在他的权杖下，并把他们从最可怕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撒麦伊说，如果他已被杀掉了，这怎么可能？耶稣说，你是否读过有关厄里亚的事？他是被火马车载走的，难道天主不能救自己的厄马努尔，使他成为他子民的墨西亚吗？他使海水在梅瑟面前分开，使以色列民族经过干地走向福地，难道他不能派遣他的天使，把他的儿子，他的基督，从凶暴的人手中解救出来吗？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基督是活着的，他就在你们中间。当他的时间来临时，他将会带着威能出现。耶稣以尖锐和响亮的声音说出了以上的话。他的眼睛比平时更光亮，以发令和许诺的姿势举起右臂又放下，正如他在发誓。他虽然还年少，可是他的庄严比成人还要刚强。西里尔说，孩子，这些话是谁教你的？耶稣说，天主的神。我没有人间的教师，这是天主的话，借着我的口说给你们听。西里尔说，孩子，请你到这里来，好让我能更清楚地看到你，也能因你的信德而使我的希望得以复苏，同时我的灵魂更接受到你的光照。他们请耶稣坐在一只高凳上，就在加玛里尔和西里尔中间。他们给他几卷经书，请他诵念和解释。这是正式的考试，众人都靠拢，注意聆听。耶稣以他童年的声音读下去，我的百姓欢乐吧，你们应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并向他宣告他的苦役年限已经期满。有一个呼声喊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撒麦伊说，纳扎勒人呐，你看到了吗？这段圣经说奴役已经结束了，可是我们现在却比任何一个时期更受奴役。同时这里也说到了一位前驱，但是他人在哪里？你在乱讲话。耶稣说，我告诉你，那位前驱的警告是特别对你和像你这样的人超过对其他的人而说的，不然你将不会见到上主的荣耀，也不会了解天主的话，因为你的卑鄙、骄傲和虚伪会阻止你看见和听见这一切。撒麦伊说，你竟这样对一位师父说话吗？耶稣说，我就是这样说，我将来也这样说，一直到我死的时候，因为我把上主的利益和对真理的爱常放在我个人的利益之上。我是真理之子，我再加上一点，拉比，那先知所说的奴役和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一样，王权 也不是你所了解的，反而是因墨西亚的功劳，人们将由邪魔的奴役中被释放出来，因他使人远离天主。基督的印号是在灵魂上，使人脱免任何奴役他们的恶，并使他们成为永恒天国的子民。啊，达味家族，各国都要向由你出生的嫩芽墨西亚低头，它将长成一株大树，它的阴影将遮盖全世界，并高达上天。在天上和地下，所有的人都赞美他的名，跪伏在天主的受父者墨西亚和平之王和领袖之前。他将以自己神性的生命滋养忧苦和饥饿的心灵，使其充满喜乐。那位圣者将在天地、天与人之间建立盟约，这盟约与从前天主领以色列民族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所立的盟约不同，因为那时他们还是被看作奴隶。现在因救赎者的功劳，人们的灵魂重获了圣宠，而成为天父的子女。借着他，所有善良的人将认识天主，而且天主的圣殿将不会再受到毁灭和摧残。撒麦伊说：孩子，不要亵渎天主了。记得达尼尔曾说，基督被杀害之后，圣殿和那城将被从远地来的民族和他们的首领所毁灭。而你说天主的圣殿将不会再被毁灭，你应当尊重先知们的预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有一位远超过先知们，是你所不认识的，将来你也不会认识他，因为你故意不愿意。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真实的圣殿永不会被毁灭，他将一如他的圣化者复活到永生，并在世界末日之后永存于天上。希里尔说：孩子，请你注意听。哈盖说：那万民所期待的一位将要来临，这座后起的殿宇的光荣比以前那座所享有的还要大。它是否指你所说的圣殿呢？耶稣说：是的，师父，这正是他所指的。你的诚实带领你走向光明。我要说，当基督的牺牲完成后，你将享有平安，因为你是一位没有邪恶的以色列人。加玛利尔说：耶稣，请你告诉我，假如战争给这个民族带来灭亡，我们怎能盼望先知们所预言的和平？请你让我也得到光照。耶稣说：师父，你不记得在基督诞生的那天晚上，那些在场的人，牧羊人所说的话吗？就是关于天使们所唱的歌：平安赐给善心的人们。但是这个民族没有善心，所以不会有平安。他们不承认他们的君王，那位真义人，那位救世者，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位在世上拥有权势的国王， 然而他是属灵的国王，他们不爱他，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讲的道理。基督不是来攻打他们世上的敌人和战车战马，而是来战胜灵魂的敌人撒旦魔鬼。这些敌人使灵魂走向地狱，而灵魂本来是为天主所创造的。这并不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由他而来的胜利。耶路撒冷啊，你的国王将骑着一匹母驴及驴驹而来。那母驴及驴驹就是预表以色列正义的人和外邦人。然而我告诉你们，那驴驹将更忠心于他，会在母驴以前，在真理和生命的道路上成长。以色列人民因缺乏善心，将失去和平，并要受到几世纪的痛苦磨难。他们也要加害他们的国王，使他成为伊撒伊亚先知所预言的天主受苦的仆人。撒麦伊说，纳扎勒人，你口所发出的是牙牙耳语，同时也是亵渎的话。你告诉我，前驱在哪里？他什么时候出现了？耶稣说，他已经在世上了。先知马拉基亚不是说过，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吗？所以，前驱是比基督稍微早一点点来到，他已经来到世上，正如基督也已经在世上一样。假如那准备上主的道路者前驱的出现，与基督的来临相隔很多年的时间，所有的道路将会再变成障碍重重和歪曲不止。天主早就知道，也预先准备了。那位先驱只以很短的时间，在师父以前先出现。当你们看见那前驱时，你们就能说，基督的使命要开启了。我告诉你们，当基督来临时，他将开启许多人的眼睛和耳朵，但是他不会开启你和像你一样的人的眼睛及耳朵，因为他带给你们生命，你们却要处死他。但是当救赎者坐在他的宝座上和他的祭台上时，比圣殿还高，比至圣所中的约柜更高，比哥鲁宾所带的光荣也更大。从他数千个伤痕中，将要流出诅咒那些杀害天主及耶稣的人们，但为外邦人却给他们带来生命。哎，师父，你不了解，他不是人世间的国王，他的国度是属灵的，他的子民是那些因爱他而愿意在精神方面重生的人。他们如同约纳先知一样，将重生在另一个海岸上，就是天主的海岸。他们将借着基督在精神上重生，获得他为全人类所带来的真生命。撒麦伊和他的门徒说，这个纳扎勒人是撒旦。 西里尔和他的门徒说，不，这个孩子是天主的先知。孩子，请你留下和我在一起吧。我这老人可以灌输一些我的学问给你，这样能够多增加你的知识，好使你将来成为天主子民的师父。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如果我们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全以色列都将获得救恩。但是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要在宁静中聆听从上天传给我的话，直到我的时间来到。那是用我的口和我的血向耶路撒冷发言，而我的命运也将如同一般先知一样，就是被他耶路撒冷以石头砸伤或杀死。在我的生命之上是上主天主，我顺服于他，就像忠信的仆人。我要成为他光荣的脚凳，等待他使世界成为基督的脚凳。你们等待我的时间的来临吧，这些石头将重新听到我的声音，并在我说最后的一句话时，他们会震动。凡是听到这个声音时，认出他是天主的声音而相信他的人是有福的，基督将赏赐他们国度。按照你们自私的想法，以为他是世上的国度，其实他是天上的。所以我说，上主啊，你的仆人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让他完成吧。我是多么的盼望完成它。耶稣的面容闪耀着灵性的热忱，矗立在众位惊讶的法学士中间，双目注视着天上，并伸开他的双臂。神事就此结束。耶稣说，让我们返回圣殿，在那里我12岁时正与经师辩论，让我们先返回耶路撒冷的路上，然后再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当一群群男女都聚集时，玛利亚发现我没有和若瑟走在一起，她内心非常着急，但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严厉地斥责她的丈夫。每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都会这样做，往往为了一点小事苦读地怪罪先生，忘了男人是一家之主。然而玛利亚脸上所显露的苦痛远远超过一顿斥责，这更伤了若瑟的心，她没有很强烈地发泄她内心的慌乱。你们女人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哭天抢地，喜欢引人同情和怜悯。玛利亚显然在抑制着她的焦虑，她惊颤地开始发抖，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又圆又大，他的神情比高声呼叫更令人同情与怜悯。虽然赶了一天的路程，玛利亚完全没有进食，也不再感觉饥饿与困乏。他放下一切已经准备妥当的床铺和分配的食物，急忙往回城的路上走去。此时天色已晚，玛利亚不顾一切地走向耶路撒冷。只要遇到旅行团或朝圣者，他就停下来询问。若瑟为了帮忙玛利亚， 跟着他走了一整夜的路，才回到耶路撒冷。在城里马不停蹄，焦急地到处寻找。他在哪里？他的耶稣可能在哪里？由于天主的允许，那么多个小时，他不知道在何处可以找到我。在圣殿内找一个孩子，小孩子在圣殿内可以做什么？没有人会想耶稣留在圣殿里。最可能的是他在城内走失了。如果他回到圣殿，哭着要找妈妈，这样才会引起其他人或司机的注意。他们就会在城门口贴上一张告示，协助孩子寻找双亲。然而城门上并没有任何通告。在城里，谁也不知道有关这孩子的下落，没有人会在意。不管他的长相如何，美貌、金发、强壮，许多孩子不都是长得这样？他没有突出的特征，让人联想说，我见过这孩子，曾在这里或是在那里待过。过了三天，这三天象征将来的痛苦，耶稣被埋葬的时间。玛利亚精疲力尽地走进圣殿，仍然在各庭院和大厅内穿梭寻找。可怜的母亲，每当她听到孩子的声音，她总是跑过去瞧瞧，甚至小羊的叫声都会让她联想孩子在哭着找妈妈。耶稣并没有哭泣，他在施教。从一堆人群的后面，玛利亚忽然听到他可爱的声音说，这些石头将会震动时，他设法努力排开人群，从中走过去。最后他尽全力冲了出去，他的儿子正伸开双臂站在法学士中间。玛利亚是个明智的童贞女，可是现在她的焦虑远胜过她的谨慎。她持守的防线崩溃了，就像大浪一样击倒一切的阻碍。她向儿子冲了过去，抱着他，把他从高凳上拖了下来，向他喊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找了你整整三天，妈妈快要急死了，儿子，你的父亲也累坏了，耶稣，为什么？人不应该向全知者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做，也不该问那些有圣召的人，为什么他们离弃一切，跟随天主的召教。我本是智慧，即知晓一切。我被召教去完成一项使命，而我正在执行。在人间的父母之上，有天主圣父，他的利益超乎我们的利益。他的爱在一切爱情之上，我就这样告诉了我的母亲。我用这个教训结束了我对法学士们的教导。玛利亚是法学士之后，她从此再也没有忘记这个教训。现在，成年礼结束之后，我再度谦逊地回到玛利亚身边。太阳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心中，同时我施教的话也存留在他的心中。在未来的岁月里， 当我还在世上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种种情况，是喜乐，是哀愁，在21年的岁月里，不停地冲击着玛利亚。她再也没有问过我儿，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你们这些傲慢的人呐，应该要好好的学习。我亲自解释了这个神事，因为你华多达已无力做更多的事了。